您可能听到过这样的抗议口号，我们要什么？土地权。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土地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身份认同、文化和福祉的核心，它被称为国家，涵盖陆地、水道、天空和所有生物。在本期解读澳洲中，我们将探讨原住民的土地权，他们涉及哪些内容，哪些土地被覆盖，谁可以提出所有权主张，以及对原住民社区的影响。下面请听报道。多年来，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与其土地的联系并未得到承认。土地权法的制定是为了赋予他们对传统土地的合法控制权。在殖民之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照料这片土地已有数万年，但殖民者未经任何协议就夺走了这片土地，其依据是无主地的错误观念，即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1966年，韦弗山罢工运动引发了土地权利运动的关注。1967年，一场全国公投授权政府为原住民制定法律。1976年，原住民土地权利北领地法案获得通过，这是第一部承认传统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虽然一些州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土地权利法，但澳大利亚尚未出台全国性法律，这也促成了土地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代表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并协助管理已归还给他们的土地。土地权利仅适用于政府所有，是皇家土地而非私人财产，并且不得出售或抵押。土地以信托形式持有，以便原住民能够照管他们的国家并做出相关决策。在讨论原住民的决策时， Barra Dury Namba 女性和水权专家维吉尼亚马沙尔博士阐述了原住民与土地和水之间深厚联系的意义。
The water speaks to us, or the trees speak to us, but we don't need to take on a Western.
水和树木都在向我们诉说，但我们无需接受西方的环境意识形态和对话，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和对话并非基于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法律以及我们对创世故事的理解。那么，让我们来分解一下可能有点令人困惑的概念：土地权、原住民所有权和条约。他们经常被一起讨论，但各自的含义不同。土地权是由政府制定的法律，将特定区域的土地归还给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这些土地通常由代表和支持这些社区的土地委员会管理，然后是原住民所有权，这是法律上的承认，即一些原住民仍然拥有对其土地和水域的权利，这基于他们数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传统法律和习俗。最后是条约，条约是政府和原住民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经拥有条约，但在澳大利亚呢，我们仍在努力达成条约。目前还没有国家条约，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些方法共同致力于实现正义、承认和真正的变革。恢复土地权可以让社区重新与语言、文化和国家联系起来，同时也支持住房、健康和经济独立等方面。马歇尔博士解释了其重要性。
Need to be self-determining, whether it's leading a committee, leading research.
我们需要自主决定，无论是领导委员会、领导研究、引领新理念，在技术领域创造新机遇和伙伴关系，还有健康方面。土地权的现实影响是深远的。根据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土地权立法成立的 Dakinjunk 地方原住民土地委员会，已经成为土地权所能成就的有力例证。巴里·邓肯叔叔，一位来自 Gomeroi 的原住民，是 Dakinjan 的创始人之一。该委员会于1983年在他父母的后院注册成立。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将这个社区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将土地投资重新归还原住民的方式。巴里叔叔的一生见证了土地权利如何赋权于新州中部海岸的他的社区，使其拥有经济自主权和自决权。巴里叔叔解释道，
won't be the future now, is that when the original land rights got handed down, there was a lot of
我认为现在的未来是，当最初的土地权被授予时，非原住民曾大肆宣扬我们将如何夺走他们的后院，并声称那些针对我们造成的损害。但现在人们知道，我认为在这一代人中，我们在土地所有权方面非常明智和精明。重要的是要理解，赋予原住民土地权并不意味着夺走人们的房屋或后院。土地权是用于特定区域的皇家土地、政府拥有的土地，而不是私人财产。这关乎归还土地权，其目的是将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这些社区通常与原住民的历史占领或文化意义有着公认的联系。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挑战依然存在。这一过程可能缓慢而复杂，而且可用的土地有限。土地权与更广泛的正义、和解以及承认原住民主权的努力密切相关。对于初到澳大利亚的人来说，了解土地权利是通往这个国家更深层历史的重要一步。这并非关乎失去土地，而是关乎承认并重建原住民与这片土地之间长达60000多年的联系。